慧兰本来当即就要走的，因不想再见等子，可是母亲一定要留下她。反正活计随身带着呢，打发等子到别处去就是了。于是便在母亲房里燃一炷香，挑一幅花绷，将绣活铺展开，埋头坐起来。等子这一天被遣到这儿，又遣到那儿，一会儿让去灶房里传话添菜，一会儿呢去三重院内扫鸽子屎，再又到老太爷处送点心，老太爷让送给老太太，老太太不屑于接，让送给敏姨太，敏姨太也不收，让送给阿姨母亲。阿姨母亲不是和老太爷住一处吗？于是点心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老太爷处。就在等子脚不点地的从一处到另一处的当，关于等子的闲话也在一处院子一处院子的传，转眼间上下全知道了。传话总是错中错，就不晓得生出多少枝杈，最终归根结底一条，老太太生气了，要撵等子出去嫁个杂役。等子耳朵里刮到片言之语，连着想到这一日的遭际，不让去姑娘家，姑娘来了又如此的知识，分明是不让见姑娘的面儿。这心呢就突突地跳着，不知将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回到大奶奶的东南木楼上，大奶奶四下里瞧瞧，再找不出什么可以支开她的理由，只得让她在房门外楼梯口用把细毛刷子踢窗棂漏客里的灰。房间的门关着，熏香的气味从门缝里渗出一些，就晓得姑娘在绣活，也晓得家中人是有心不让她看。想到姑娘还生着自己的气，这辈子再没机会向姑娘澄清，等着呢就落下泪来。这时候西昭下了西南木楼，再上东南木楼，看见一个小丫头在门厅里边流泪边做活，就问哭什么呀，受了谁的委屈啊。等着扭过脸儿不吭声，就知道是个犟脾气，不再理会，兀自的推门进去，迎头问，你们房里的丫头在哭呢，是你打了她？慧兰母亲说，谁打她呀，一定是想家了。于是将等子的身世说了一遍。慧兰听说等子在哭，心中一动，不由将脸埋得更深。婶婶西昭走到身后看着他绣，有一时没做声。慧兰抬头看西昭的脸色，不知道是赞成还是不赞成。西昭沉静着说，你只管绣你的。再转回头绣一阵儿，心里略略地安定下来，沉浸在活计里头。待绣完一双僧侣，西昭方才出声，批丝不必过细，太脱实了反倒不像，还是简约些才庄严。慧兰晓得如此就已是极大的褒奖，再看那一双草鞋，果然太逼真，俗情就重了。 夕照又看一时，没挑出别的不是，而是说，别有一番韵致。过得婶婶夕照这一关，慧兰吁出一口气，然后说，这佛绣是我独占，婶婶可不能染指啊，要不谁肯要我的呀？夕照劈他一下说，真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慧兰正色道，凡天下所有的人和物，婶婶都可绣，慧兰就只得绣这一件。夕照看了看素面素服的侄女儿，黯然道，又何必自定约束，也忒难为人了。慧兰一笑，并不是什么约束，只是见不得有颜色的东西，就好像是愧对什么似的。这些话他对娘都不曾说过，此时说了出来，不禁想起未出阁的日子里与婶婶如同闺蜜，无话不说。其实不过几年的光阴，却犹如隔了千山万水。两下里都有些凄然，但也都是爽朗的人。慧兰一抬头说道，咱们君子约定，婶婶这边不绣佛，我这边再不让等子来。
等子是谁呀？夕照问。
慧兰母亲向门外努努嘴儿，就知道是方才哭的丫头。慧兰说了大概的原委，夕照却不以为然。大伯母也过虑了，由他去学，能学成个什么？慧兰默了一下说，婶婶别小看这丫头。夕照说，并不是小看她，只是咱们这绣不比寻常的女工，单凭针线即可，是要有诗书画作底，没有读过书，心里是蒙塞的，领不了其中的才情。慧兰说，那丫头心在手上。夕照一笑，不与慧兰争辩，显见得心里是不信。放下等子不谈，再回到佛绣上，夕照又说，佛像不用色，针法却可活泼超脱些，接针、滚针、套针，无需多，就这几种，对调穿插着用，就不至于太呆板。庄中有邪，也是佛道的趣味。论一时绣活，夕照便告辞回去，慧兰送到门口，等子还在提窗棂呢，背着身子看都不看。但等夕照下楼，忽对夕照背影弯一眼，让慧兰看见，心中一惊，目呆如等子，眼中竟也会有这般的锋芒。猜想刚才说话被他听去了，所以气恨。慧兰回进屋去，掩上门，这回两人谁也不看谁，陌路人一般了。慧兰在娘家住了三天，又从婶婶夕照处得了几项绣活上的要领，就要回新鹿港的家去了。早上起来收拾收拾，上伯祖父伯祖母及各房道了别，时候已到中午了，母亲又留饭，结果挨到午后方才出门。一旦往家去，心中 便陡然牵挂起来。不知这几日婆婆带了灯奴如何应付过来，一老一小擦了或者碰了，灶间里的柴火，缸里的水，样样都可酿祸，不由得火急火燎。幸而路途不远，不过隔几道桥，几条街。那轿夫一路小跑，一眨眼功夫就进到了巷子。打发了轿夫，推门进去，李大正在灶上和面呢，范小在挑水，夫人在屋里睡晌觉呢。慧兰的心就放下了大半。穿过堂屋，还没进院子呢，就听见灯奴高声地说话，也不知是对谁。从厅堂下去台阶，眼前情景叫他大吃一惊。正午的日头下，两把小竹椅子，坐着灯奴和等子，面对面挑绳玩呢。灯奴框着挑绳，等子小指一挑，就挑起一朵长瓣花，开在食指指尖上。轮到灯奴挑，便是一团乱麻。再乱的麻，等子总能挑出花。慧兰吃惊过后，紧接着是又急又气，直跑过去，停在等子跟前，竟说不出话来。等子呢，从竹椅上站起，通红着脸，手上还挑着线绳，一丝不乱。慧兰见他如此镇定，更加的生怒，说声：“进屋来。”转身向屋里走，听见等子在身后安抚灯奴，让他自个儿用线绳打梅花结玩，又打了一个给他看，随后才不紧不慢地跟进屋。慧兰向来以为等子木呢，不知道其实是顶沉得住气的，真是小看这丫头了。慧兰坐在椅子上，等子低头站在门边儿。慧兰看他比刚来的时候窜了个子了，至少高了半头，眉眼也清楚起来，却还梳着抓阄，看起来半大不小的，很是滑稽。等子，你立马回去，再不要进这个门。慧兰开口说道。等子呢，不应声，也不动窝，只是低着头站着。慧兰又说一遍：“回去吧，今后这里不用你了。”等子还是不动。你到底是听见还是没听见呢？等子这时候抬起头说：“灯奴在等我。”
你不必管他，走你的。
等子低下头，又不出声了。慧兰就知道，等子不止沉得住气，还是死犟。心中的主意就已经定下了，哼，
看谁能犟过谁。
于是兀自燃上香，拉开花崩，穿针引线，埋头做活，有等着一门站着，再不和他说话。期间李大过来交代，面揉好了，放在盆里醒着呢，水缸也满了。看见等子打趣儿说：“犯什么错数，罚站呢？”等子不理睬，看都不看李大。自从李大范小成婚，等子 就没正眼瞧过这两个人。李大吃一下鼻子，与范小二人走了。两口子寻着的营生是卖砧板，到十六铺木柴行捡柳树墩子，做什么都不成器，极贱的价拉回来，批批改改，再挑出去，穿街走巷的卖，日子过得勤恳踏实。灯奴探过两回头，让慧兰吃走了，又叫祖母喊去背书。等着就这么站着，不说话也不走，有几度试图走进来要帮着递剪子，让慧来的眼睛给逼回去了，重又站依在门边上。天已经深秋了，昼短夜长，午后方两个时辰，暮色都起来了，屋里见有些灰暗，主仆两人却还是僵持着。慧兰不明白，自己一个大人却对付不了一个孩子，只得甘拜下风，叹一口气，停了针说：你和我闹也没用，有本事和老太太闹去。听到老太太三个字，等子就抬起头了，眼睛看着慧兰说：我知道你们怕什么，我可向姑娘赌咒发誓，若这辈子结婚嫁人，天打五雷轰。慧兰吓了一跳，站起身：你发这么个毒誓做什么？你嫁与不嫁与我们有何干系？等着眼睛里汪着泪：我都听说了，老太太生怕我偷了绣计出去嫁人，自己做营生。慧兰一时和他说也说不清楚，又好气又好笑：这与嫁不嫁人无任何干系。等子走上一步，仰着脸说：无论有没有干系，我反正是不嫁人。要我说，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嫁人的人，生下孩子任他们受苦受罪，嫁人就是造孽。说着满眶的泪直接卸下来。慧兰晓得等子是从自己身世得出的一知半解，觉出他的可怜，又联想到灯奴，于是颓然坐回到椅子上，待要拿针，天色却昏沉沉，看不清思路了。静了静，慧兰说：任你嫁人还是不嫁，我总不能留你在这边了。等子就急了说：姑娘还是不信，我就剪了头发出家做姑子。说话间一步跃到跟前，抄起剪子。慧兰一机灵，将剪子与等子的手一并握住：你这孩子怎么一根筋呢？和你说不单是嫁不嫁人的事儿。不料想等子竟然跪下了，扶着慧兰的膝头说：我知道你们怕天香元秀外传，凭等子这样没爹娘教养的粗人，哪里学得来一丝半点天香元秀，但就是喜欢针线，一捻针线就好像回了家，心里很亲很亲。慧兰握着等子的手，晓得这手的聪明和灵巧。 邓子见慧兰不言声，以为是意有所动，又向前西步前行。走了两步，扒着慧兰的身子说：姑娘去向大太太要我来，大太太最疼姑娘，准定给。我会做米饭、蒸馒头、挑水、洗衣、伺候夫人、照应灯奴，从此不必让李大范小上门。阿泽院子里的地……慧兰本来心还软着，听到此不禁又来气了，将等子推开，斥道：李大范小，怎么得罪你了？说人家阿泽。等子还要辩解，慧兰却不听了，站起身说：你不要逼我。兀自走出门，将等子一个人留在地上。最后还是灯奴学进来，将等子给拉起来的。